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反事实思维，就是指人们常常会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提出可能出现的不同结果或者是假设。这是由丹尼尔跟阿莫斯他们在1982年开始的一个研究。 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如果在特殊的事件发生后，往往会更容易去试想说，如果我当初怎么样怎么样的话，那就不会有现在这样子的结果了。我们很容易在想到事情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时，脑海里面就会浮现这些想法。但很有趣的是，反事实 思维所想到这个结果，在现实生活里面却永远都不可能会发生，因为这个想法跟他想到的结果只跟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有关。这个反事实思维呢，又分为向上反事实思维跟向下反事实思维哦。向上反事实思维，它的焦点会集中在情况是不是会变得更好。 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我们原本可以做的不一样啊。譬如说，有人可能会想到说，啊，如果我前天不要因为我情绪上来就骂老公的话，而是好好跟他沟通的话，那我们现在就不会陷入冷战，那他应该也可以理解我不舒服的点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关系就不需要又要再花费力气去修复了。 我们常常会想到，我们原本可以做到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啊，在向上反事实思维里面，我们经常会感到后悔。那向下的反事实思维的焦点，则是会集中在啊，庆幸事情没有变得更糟。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可能会对现在的结果感到满意，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譬如说啊，幸好昨天老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没有再大发脾气，但是他却因为这样子骂，反而骂了我一顿。那如果我又再跟他吵架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恐怕就更难修复了。所以哦，不论是向上的反事实思维，或者是向下的反事实思维，负面的情绪其实往往会大于正面的情绪。 这其实也常常会导致啊，比方说我们会冷漠啊，就比方说如果我们跟人家有争吵，我们就会有冷战，对不对？那又或者是我们会觉得很沮丧，早知道我就不要那样子做，或者是我们会感到悲伤，为什么他都不懂我，或者是我们可能就会让这个关系停滞不前。但是哦，与其事后要沉浸在这样子负面的后悔里面，不如我们就决定做一个正面的改变。 这个正面的改变是什么呢？对，就是向上帝悔改。那后悔跟悔改最大的差别跟不同，就在于悔改会为你的未来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也许有人可能就会说：“哎，Annie，我很常悔改呀，但是我悔改我也没有改变啊。”哦，各位，那你做的可能就不是悔改哦，你应该只是后悔而已。 后悔就是说，哦，我对已经发生的这个错误，或者是我的失败，或者是我犯下的罪行，我觉得有痛苦，我觉得不安，或者是我可能会有自责，所以这个重点在于情绪上的一种懊悔哦。那悔改是什么？悔改不只是情感上面的后悔，而是真正你心意的一个转变。 除了你愿意承诺要离开罪恶，转向上帝之外，那这不只是一个感觉的反应，还是一个方向的改变。所以哦，转向上帝意味着需要有实际的行动，而不是只沉溺在感觉的阶段。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所有的道路都是属于上帝的， 但是却不是每条道路都通向上帝。这句话很重要，我要再重复一次。虽然所有的道路都属于上帝，但却不是每条道路都通向上帝。也就是说，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当然神的他都会允许哦，但不是每一个决定神都喜悦。其实另外有一个，就是擅长在日常生活里面发现上帝，并且把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写进他的著作里面的美国神学家，他叫做弗雷德里克，他曾经说过，很久以前发生的悲伤事件和快乐事件一样，都会伴随我们的一生，但即使是最令人悲伤的事件，一旦我们能够平静地接受他们，那这个事件就不会成为阻碍我们前进的内疚、责备或者是懊悔的负担。相反，他们会成为我们开启新旅程的智慧和力量的泉源。上帝一直在等待我们成为他希望我们成为的人。那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对伴侣发脾气，甚至说气到想要跟他离婚的念头，但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先想想，神是不是会喜悦我们的行为和我们想要做的决定。又某一些时候，我们实在非常讨厌和厌恶我们的家人做的某些行动，我们很想要远离他们，那个时候也请先想想，我们在耶稣面前，我们在耶稣的眼下，是不是也有一些耶稣看了会受不了的行为。所以咯，即使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只要我们把上帝摆在我们生命的中心，不要去违背拒绝上帝的旨意，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更接近上帝一点。好了，现在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九章。现在就让我们在这边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Bye.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九章13-3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子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阿们。上一次我们讲到了14节，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15节哦。15节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在利未记26章25节里面讲到：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 报复你们被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民数记的十一章三十三节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第十四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打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阿们。圣经不止这里，还有很多地方也多次的说明瘟疫这个单字，我们之前也解释过，在这边因为讲瘟疫，我们就直接用瘟疫，是神所掌管的。那这边呢讲的瘟疫跟刚刚前面九章三节用的瘟疫也是同一个字，所以其实在第五灾那个畜灾里面，亚威神本来就已经可以让埃及人跟牲畜同时灭亡了，但是呢亚威没有这样子做，这是基于神的怜悯。所以神这样灾祸，他不是只是单单为了要审判，更是为了要彰显神的怜悯。而且每降一个灾祸，其实都是神给法老悔改的机会，只不过啊，这法老不但没有悔改，反而一次比一次更加心硬，所以啊，才会导致后来那些更严重的灾祸就接踵而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边，神是怎么样一直在忍耐，对不对？所以他才会说，要不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不然就像诗篇七十六篇十二节讲的，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君王也不能够抵挡我们的神啊。所以这一节经文回顾了以往一切的灾殃里面神对法老跟他的百姓的怜悯，也可以说神本来是可以像降瘟疫在牲畜身上，像让这个埃及的牲畜都死了一样的，用瘟疫就攻击这个法老跟埃及人就好，但是神却没有这样子做。所以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就是要让法老可以认识真正的神是亚威，知道亚威是普天下的主。可惜法老就是一直执迷不悟。其实我觉得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在想就是我们有时候真的也是像法老一样执迷不悟就算神可能降下了很多的这些灾难跟苦难，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依然没有学会功课，我们依然是有一个悖逆的心。好，接着呢十六节希伯来原文就说到，我让你继续存活是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所以亚威的计划，神的计划是要让法老经历他的大能，并且叫全世界都认识亚威是谁。在这里讲的叫你存立这个字呢，有一些人就翻译成叫你兴起或者是创造你但这个希伯来动词的原意应该就是维持你的性命，应该会更贴切一点就是中文翻存活嘛，就是让你活着所以呢这一节的重点其实跟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六到十八节里面强调的是一样，就是神的耐性还有他很久的忍耐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神早就降灾把他们给灭绝了，对不对幸好我觉得神是有怜悯的要不然我们早就被灭绝了所以这一切灾殃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向法老彰显神的大能。所以这个目的呢，一来是要让法老知道亚威神是普天下的主，所以呢才让法老继续存立。那这个让法老存立，让法老继续活着的最大目的是要显出神的大能。所以也因为这一句经文也有神学家就把十灾称为神大能的作为。那第三个目的呢，也是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些大为的作能，不单单是让法老知道他是普天下的主，也要让他的名可以传遍天下。所以接着十七节说什么？而你还要持续向我的百姓自高，不让我的百姓离开吗？自高这个单字其实它这种不寻常的形式只有在这边有出现过一次那它的字根是什么？字根的意思其实就是 堆起攻城的土堆，也就是要筑一个堡垒的意思。那直译的话就是要筑起一个障碍物，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法老蓄意阻挠，可能会更贴切当时的这个状况。那十八节就讲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那我们先看到明天约在这时候，哇，神不仅是指定了一个灾难，对不对？神更特别指定了时间，而且呢，他还让摩西跟法老说。所以就因为这个指定的时间，就更显现什么？这不是一个自然，不是偶然，对不对？这冰雹不是偶然降下来的啊，这是神的安排。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就是这个云层的气温到，如果它产生一个急剧的变化，那这个水滴在高空会结成冰块，那下降之后就变成冰雹。那冰雹其实在埃及，我们上次也讲过，因为地形的关系，所以其实是十分罕见的。而且一般的冰雹在降下的时候，通常就是伴随着雷声啊、闪电跟大雨，所以这种突如其来的风暴、冰雹其实是带有非常大的破坏力。虽然这个在西亚洲可能会就是蛮常会可以看有遇到啦，也不是说经常，就是会看到，可是即使在下经常下冰雹的地区，要像这个埃及这一次这样这么猛烈的冰雹也绝对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接下来是不是就讲从后面就有讲到说，这是在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么大的冰雹。所以这一节所描述的这个雹灾已经达到毁灭性的程度。那就有解经家指出说啊，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尼罗河泛滥已经随着这个秋天的过去而结束的季节，那也大概就是新年一二月，就是后面说的就是大麦跟蚂蚁而吐穗开花的季节，对不对？那因为大麦其实是适合生长在这个尼罗河畔这个干燥的气候，那埃及的麻呢，细麻布是闻名世界的，所以这两项啊几乎就是埃及最重要的民生饮食来源跟经济作物。那神就讲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所以神给了法老24小时的时间，让他有思考可以悔改的机会。好，那即使法老他说哦，我不想悔改，那他也可以预先做好防范措施，对不对？神就是很怜悯法老，但是很可惜法老还是把神所说的话当成耳边风。但我们去想，神在这么多次的灾难里面都没有马上夺走法老性命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如果分析的话，主要应该是有两点。第一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要让法老亲身体验一下神的大能，让他明白悖逆神的后果会是多么的惨痛。第二也是要让那一些不知道亚威的名字的这些各国啊、列邦啊，透过这个埃及所受到的这一切灾难，可以牢牢记住亚威神他的名字和他的大能。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这十灾不仅仅是对埃及的惩罚，更是对列国宣布说，唯有亚威才是掌管一切的真神。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不知道你今天学习到了什么呢？当时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门徒欢呼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这样子的欢呼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满，他们要耶稣责备门徒，但耶稣却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意思是门徒们若是闭口不欢呼赞美神，那么就连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些石头也会起来代替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每一次都为着现在正听到节目的你祷告，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在我眼中，你是我所爱的翅膀，价值远胜过一切。就算我软弱跌倒，你仍无条件来到我的面前，爱我到底因着你奇妙。眷顾我的每一天，就算一切都会过去，你话语坚定永不会改变。我仰望你的心事，直到永远。只愿 直已成全，在我生命，我要认识你，我要看见你。